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，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，
我爱你。
我知道 BTO
不是 HFE。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，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，简称 HFE 通知书，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，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.hdb.gov.hk 申请。
你好，我是 Love 972 DJ 乌曲玛丽，谢谢你下载收听名人故事 Podcast。 在名人故事中，我将和你分享一个个缔造奇迹的传奇人物，有刻苦钻研的科学伟人，开拓创新的时代精英，运筹帷幄的政治英雄等，希望他们的人生智慧能让你获得启发。1828年的一天，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，一位大学生正围着一棵老树转悠。突然，他发现，在即将要脱落的树皮下，有虫子在里边蠕动。他急忙拨开树皮，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。这位大学生马上把它们抓在手里，兴奋地观看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，大学生措手不及，迅速地将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住。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，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，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，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记了。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住了，便释放一股辛辣的毒汁，把这位大学生的舌头折得又麻又疼。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，张口把它吐到手里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，得意洋洋地向市中心的剑桥大学走去。这位大学生就是查理·达尔文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达尔文，将这只甲虫命为达尔文。达尔文1809年出生在英国，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医生，他从小就活泼好动，喜欢采集昆虫，特别热衷于打猎和骑马旅行。16岁时，为了让他将来继承祖业，父亲送达尔文到爱西堡大学学医，但他对医学并不感兴趣，常到海边向人学习采集生物标本，对动物进行解剖、分类、做观察记录。19岁那年，达尔文又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。在这期间，他结识了一些朋友，从朋友那里，达尔文学会了如何发掘并鉴定地质矿物标本等，为他将来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。22岁那年，经朋友推荐，达尔文以博物学者的身份登上了贝格尔号远航考察船，随船进行为期5年的科学考察。那时候，达尔文还相信生物是由上帝创造的。每到一个地方，达尔文都要仔细考察当地动物、植物资源等。许多实例引起达尔文的思考，并使他对上帝造物论产生了怀疑。在南美洲，达尔文发现了古球鱼的化石，它们与现代的球鱼十分相似，但又有不同。这是否说明现代的动物是由古代的动物发展而来的呢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，达尔文发现这里不同岛上的地雀各有其特点。这种现象使达尔文想到物种可能在不断地变化着，各地的所见所闻都说明随时间的推移，生物是在逐渐进化的。但是当时达尔文还不能说明引起生物进化的原因。考察归来，达尔文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。达尔文耐心地收集资料和证据，他访问过农夫、种子供应店店主和家畜家禽饲养者，他还亲自饲养鸽子，观察家鸽在人工饲养下所产生的变异。经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，达 达尔文终于成功地用自然选择学说解释了生物进化的原因，并于1859年出版了《物种起源》这部巨作，引起极大的反响。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恩格斯赞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。达尔文是一位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在《物种起源》发表以后的20年里，他始终没有中断过科学工作。1876年，他写成的《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》一书，就是经过长期大量实验的结果。书中提出的异花受精一般是有利的结论，已在农业育种中广泛应用。到了晚年，达尔文心脏病严重，但他仍坚持科学工作。就在去世前两天，他还带着重病去记录实验情况。即刻上 Me Listen App 下载收听更多名人故事，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下载收听。